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张德芬心灵成长课，用七种力量打造你内在女神的最后一堂课。我想跟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力量。首先，第一阶段我们是谈到了要唤醒内在的女神，让她能够觉醒。我们利用觉知力跟情绪力，其实情绪力是每个人很大的助力，像我自己就是因为情绪上的痛苦，因而走上了心灵成长的道路，去发掘自己内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拥有这么多却不能够满足，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学习了如何与情绪相处，继而学会了觉察和内省，最后找到了觉知力，就能够唤醒自己内在的女神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谈到了塑造我们自己内在的女神。这个时候我们要有选择力，收集了一些智慧，并且找到自己内在的勇气去承担责任。同时面对人生中的挫折，我们有复原力，让我们能够去面对修复我们的创伤。同时我们还要有生命力，有爱有能量的去绽放自己的生命，同时照亮其他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阶段跟大家谈到的如何去塑造自己的内在女神。在第三阶段，我们是要回归自己的内在女神，有一点像是唤醒、疗愈、创造的那种感觉。我们先让自己的内在女神觉醒了，然后我们塑造她，让她去帮我们创造外在我们想要的生活情境和态度。同时最后就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在女神，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享受我们创造出来的成果。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要拥有玩乐力以及创造力。玩乐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奇心，永远有青春活力。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Monself 的创始人崔崔，他就说我像一个脱欢的少女，在朋友圈发自己的各种生活状态，做瑜伽、健身、写书，然后到处去旅游，还做话剧，反正自己每天过得很充实，创造了很多的东西。这是因为我发现了我的天赋使命，就是用普及的方式来让大家能够更加的理解到心灵成长是什么，这就是我创造力所发挥的地方。所谓的如鱼得水，就是说你真正走在自己的天赋使命的道路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事情都比较容易，而且跟你的内心都是互相应和的。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你就是真的很喜欢做，而且很愿意做。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发掘自己的天赋。当我们有了前面的那些觉知力、选择力、复原力各种力量之后，你就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因而拥有无边的创造力。今天想跟大家复习一下，我在《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这本书里面跟大家谈的心想事成的秘密，作为创造力的总结，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课程的总结。心想事成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它只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对自己想要什么的理由非常清楚，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是正向的方向上。这个愿望要越清楚越好，不能够含糊其辞，而且你自己要知道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比方说，我要很有钱，为什么我要很有钱？因为我希望快乐，对吧？所以你在发愿的时候，说我希望能够挣到多少钱，同时能够很快乐地享受它。眼光是不能光放在你要的东西上面，你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拥有它，而且有了它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要把自己的愿望说得很详细清楚而且周全。心想事成的第二步就是去感恩，想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它。为什么呢？ 因为要把我们的振动频率跟我们想要的东西或状态的振动频率变成一致。根据吸引力法则，这样就会吸引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比方说你想要谈恋爱，那个男人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就先跟自己谈恋爱，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像在恋爱一样。我相信如果你是这种状态的话，很容易就能够吸引到你想要的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同时第二个步骤，所谓的感恩，也就是要去扩大我们正面的感觉，放大愉快的振动频率。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要先变成那个样子的状态，然后自然而然它就会在外在显化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的内在世界显化出来的结果，所以说你去改变自己的内在状态，那么外在的环境自然而然就会显化出来跟你内在的频率应和相同相对应的情境。第三个心想事成的步骤，就是要去接受。去接受之前一定要付出，所谓付出就是去感恩宇宙已经给我们这个东西了，先去感恩它，这是非常的重要。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付出去帮助别人。你想要什么，其实就给别人什么。越是能为别人的成就而开心的人，自己也会招来相同的能量。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要立刻觉察到说，哎呀，我在嫉妒他，不行，我要把这个嫉妒的能量收回来，改变成为祝福的能量。因为嫉妒的能量会把你想要的东西推开。所以如果我们用羡慕、赞美、感谢、赞赏的方式去看待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或是得到这些东西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吸引这方面的能量来到我们生命中。所以我觉得真正想要创造什么东西，第一就是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想要它。太多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听到这里也是担心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的话，也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呢，生命当中是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点，你的使命才会向你显露。比方说在我40岁之前，我一直庸庸碌碌地在外在的世界打混，我一直在尝试各种工作，都不喜欢，一直换。一直到了40多岁，老天才向我展现，原来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工作，我的使命是什么。此外，你能不能凡事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能够学会了感恩这个特质的话，你就真的只会看到别人的优点，不会看到别人的缺点了。你想，这是一个多大的祝福啊！真的，有些人会说，我要是这样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烂好人，被人欺负的。其实不会的，你要是自己心里有谱有底，同时能够去看别人的闪光点，用最大的善意跟别人应对，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而改变的。如果说你的世界现在不是这样的话，请你先去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找3件事情来感恩。比方说，如果你跟现在配偶的关系不好，你就可以先想办法每天感恩他3件事情，然后看看21天以后或者1个月以后情况有没有改变。通常都是会改变的。我们刚刚说心想事成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去接受并付出。所谓接受，其实是一个臣服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我要的东西好像没有来，可是我感恩啦，然后我也接受了目前的状况。用这种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你就不知道会收到多少的祝福和恩典，真的是这个样子。最后我想跟大家谈到前面我也说过的，知道和做到的距离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段距离吧，但是呢，它也可能是一步之遥，那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改变。我们听了这么多课，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个课放下了，听完了又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回到惯性里面去，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同样的人或事，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同样的事情，而希望外在环境能够有所改变的话，这就叫做缘木求鱼了，是不是呢？爱因斯坦也说过，用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是疯狂的定义。所以说， 改变是最困难的。我们讲到养成一个习惯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挑选一个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放松归于平静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冥想也可以，静坐也好，散步、游泳，甚至是听听音乐，做一些比较优质的阅读，让自己能够全部投入。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会比现在庸庸碌碌、每天匆匆忙忙的这种情况要好得多。另外，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活在当下呢？可能也是需要有必要的操练。像我自己就会用一种 APP 的软件，它大概每隔两分钟或是三分钟，你可以自己设定，它就会响一下，噔的一声响一个钟声。每次我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能够提醒自己回到我的呼吸上面去跟自己待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提醒自己要活在当下。同时，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这一两年来我在练习的一个功课，它叫做认输、认赔、认错。我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做，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做得那么好，但是我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改变了。像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些损失的。可是当我接纳损失，同时不去怪罪那个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为我带来损失的那个人，而是好好的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和沟通的方式跟我以前就会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我是很理性的，并没有带着责怪的意思去跟对方沟通，所以该说什么我还是会去说。但是造成我损失的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是对方带来给我的，但是也是我自己决定去接受、同意的，我也必须为这件事情负起我该负的责任呢。所以当我愿意认输、认赔、认错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非常坚定的态度去跟对方交涉，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变差，然后事情的效率以及对我的公平性也都还是能够同时存在的。所以我的确也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了。即使很多人说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甚至像我自己写了很多的书，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可是我就看到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最让我烦恼的或者是我的痛点是什么，我会愿意去改变它，这是我个人的态度。我也拿来鼓励所有的读者们、听众们能够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其实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和情绪的习惯。我自己以前的情绪习惯就是伤春悲秋的，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比较悲观的角度去看它，然后呢又自己哀怨悲叹，觉得很负面、很低落。可是我现在希望我生活的基调基本上是愉悦的、快乐的。当我下定决心以后，如果我发现自己又在往下沉，又要恢复到以前那种负面情绪的惯性中时，我就会把我自己拉出来，告诉自己说，你其实是可以用很愉悦的方式去面对这件事情的，你其实是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和这件事的，就是去转个念去想。像我以前可能老会觉得这个朋友对我不好，那个朋友对我不公平，我现在就会想说，这就是他的个性，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已经做到最好了。其实所有的事情，老天都有一笔公平账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了。反正呢，就是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衡，让自己的情绪能够愉悦，同时去改变自己内在你放不下的东西。这就要取决于我们前面讲的选择力，你要有一个选择的态度。无论如何，我要选择快乐，我不选择对错，我选择快乐而不是悲伤和愤怒。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相信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生命的改变是取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的反应、态度、言行，都是在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改变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打造自己内在的女神课程当中，最后想跟大家谈的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生命当中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去做出改变。比方说，原来你不健身的，现在做出改变去健身；原来不静坐冥想的，现在做出改变去静坐冥想；原来这个人说这样的话我会生气的，现在呢，我选择不生气；原来孩子如果做这样的事情会让我很焦虑的，现在我选择不去焦虑，真的就是以一颗放下的心去面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出改变的承诺，愿意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小习惯、一个态度、一个言语的方式、一个情绪的惯性，你就从小地方开始做，然后呢，去看到当你这样改变了以后，这件事情或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应对互动就不一样了，因而你会获得一些鼓励，而让自己更愿意的去做出改变。天下真的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的成长，所谓的觉醒，就是要从我们自身的改变开始。所以呢，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我祝福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拥有改变的力量，把我们的人生越变越好。真诚地祝福大家愉快地度过每一天。